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有幸邀请到来美国留学的邓弟兄和他的妻子王姐妹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今天的访问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美国这个国家，还有美国的人民，以及在美国留学生活，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认识。邓弟兄、王姐妹，两位好。
你
你
好，
好。根据您的观察，美国人相当亲切，甚至不认识的人也会跟你打招呼，好像很热情。您觉得美国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我觉得他们都比较想跟你拉近距离去了解，或去关心，然后去交朋友这样子的感觉吧。我刚刚来这边的时候，学校里面会有一个姐妹，然后会约我一起出去散步。然后当时我以为她只是随便说说就，你可以散步可以叫上我啊。然后结果她真的会邀请我去一起散步，然后聊天。其实我刚刚来的时候英语不是太好，所以也不太敢就是说太多的话，所以一对一的交流对于我来说是比较安全的。然后我就会跟他一起去散步。我后来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会问我说：“你也可以叫我一起去散步啊？”因为我从来没有主动跟他说过我们一起去散步吧，因为我很怕被拒绝，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情况。他说：“没关系，如果我有时间我会跟你去，如果我没有时间我会告诉你我没有时间。”然后我就觉得，好。然后我就试了一下，哎，结果就还蛮顺利的。有时间大家就一起去，没有时间大家就可以换个时间，或者是想其他的办法。所以我就觉得，首先自己就心态要放平一点，就不要别人没接受你的邀请或者是怎么样，你就伤心了，然后这样就会好很多。他们也很容易去跟你去交流，然后去，就是慢慢的熟悉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会自然很多。
是的，邓弟兄，刚才王姐妹特别提到，就是教会里面的姐妹会邀请她出去散步、去聊天。根据您跟美国人交朋友的经验和观察，您觉得这个教会，或者说是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它是怎么样根植在美国社会文化里面，和美国人跟朋友交往的态度里面？
我是在一个私立的一个基督徒大学里面读的本科，这个大学是在一个小镇上面，小镇上大部分人90%人都是基督徒，然后一个小镇上人口不多，但是教会几乎是一家挨着一家。可我感觉最深的就是在学校里面，第一就是大家进出这个教室门的时候啊，就每一个这个教学楼的门的时候，它有时候为了保护这个冷气在里面，它会有双重的门呢。但是特别是课间，大家会主动的，就是打开门，然后为下一个人撑开这个门，就是不会想着就是我走了就走了，我进就进去了，我出来就出来了。大家会关注一下，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特别友好的朋友呢、同学呢，也会他看着虽然你跟他有点距离，但他会主动撑着等你一下，然后你会不好意思会一个小跑，然后就过去。每一个人就为下一个人撑开这个门，这是我在之前任何地方没有体会到的，就每个人会考虑一下后面人，会转身，他回头看一下，不是光为自己而着想。也许这是个基督徒学校的一个原因。然后我发现我们学校校长的办公室、副校长的办公室和每个院系院长的办公室都在一楼。然后我就问学校的那个这个老师啊，然后教授啊，为什么？然后他们给我解释说，是因为校长、副校长和每个院系的头头们，他们的职责不光是带领和领导，然后我们学校讲究的是仆人，就是你要想怎么做一个领导，你要先做好一个仆人。所以他们想的是怎么去服侍学生，他们用这个词叫 approachable，那就我向任何学生要需要找我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最快、最便捷、最方便的方式去找到我。然后这就是最显眼的地方，一楼。然后当你进到行政楼，一楼左边校长办公室，然后右边是行政副校长的办公室，你会发现你找他们任何人，然后都是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个就是本科的时候，因为是个小镇，所以说当时没有买车，然后有时候走路也就20多分钟，对于中国人来说，走路个20、30分钟去上个学真的不算什么，而且是个小镇，然后环境也很不错，车也不多。但偶尔呢，你会遇到一些比较尴尬的事情，比如说你出门的时候天还是晴的，走到一半下起雨来了，然后越走雨下的越大，但你会发现是不是总会有人停在你的边上？ 然后呢，他会把车门拉开，说：“你是去学校吗？我的孩子也去学校，我去送他。然后你上车吧。”然后雨下大了，然后会淋着了。人是不是你走到路边大太阳下面，然后有人路过说：“哎，这么大这么热的天，你要去哪儿？”然后我可以送你一程。所以这种小的东西，然后会让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然后温暖，然后最后总结出来其实就是给予，然后帮助。以前更多想的是爱人，就是我怎么去爱你，然后我怎么我能够得到些什么。但是后来发现，基督徒的精神不是在于简简单单就是我得到哪些祝福，哪些属灵的福气，很多时候就是给予，就是帮助。我们都熟悉一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中国人经常说的这句话，就是说你要是不想做什么事情，你也不要强加给其他人。圣经当中也有类似的黄金法则，但是最近我看一本书，他突然提到了一个白金法则。白金法则是什么？就是说有时候你想要的事情，你强加给人，还是从你而来，就还是从我而来。就我希望他做些什么事情，就我就给他做些什么事情。但是白金法则是以对方喜欢、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对待对方。就是什么事你要为对方所着想，而不是你要对方去接受什么，而是要你要去设身处地的为对方去着想，他需要什么，你给予他所需要的这种帮助，说这叫白金法则。所以我感觉给我最印象最深，特别跟这些基督徒在一起，就平常生活当中的给予和帮助，他们经常会帮助了你，然后告诉你说不要告诉任何人，说因为圣经上教导我的左手做的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
王姐妹，您的那位朋友邀请您出去散步，您觉得就是白金法则吗？是他们的信仰在影响他们吗？
我觉得有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我刚刚来，所以他会更多的去关心和照顾我，然后带我尽快的适应这个环境的感觉。
所以的确是为了您着想
好像是啊。
邓弟兄，刚才您提到您是在这个基督教大学里面读书，您学的是什么？您的专业是什么？
首先，我在国内其实最早是学医的，然后到这边来，然后一直在一个基督徒大学里面学习的是教牧，然后是本科也是关于圣经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分支啊都有，包括什么心理学呀，包括怎么去讲道啊，包括一些圣经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啊，包括一些什么教会的历史啊。
这个教牧有什么好读的呢？教牧也好，或者是神学也好，究竟是在教人什么？
首先，我想谈一下，就是在中文里面，可能我们就是一个神学就概括了所有的东西。但是在英文当中呢，或者是在比较健全、比较发达的一些教育体系里面呢，其实神学包括好几种不同的。然后，比如说我们所理解的一般的神学，就有一些叫做 preaching school 这种学校呢，可能就是每天你在学校里面读书，就是圣经。然后呢，每天你从一本书读到另外一本书，再读到另外一本书，一般都2年左右，然后会学完一个圣经的课程。然后再往上呢，有些就是综合性大学，它有一个圣经的专业，一个分支。然后这个分支里面呢，就是属于神学里面稍微高一点的，它要求你有本科的一些学历，要有本科的，像所有其他本科学生一样，然后入学条件一样，然后你只是你选的专业不一样而已。然后再往上呢，它可能是分，它就有些叫做研究生院，有些叫做 seminary，然后这种学校呢，可能就更多是那种理论的研究更上一层，然后就是一些学说啊，一些理论的研究在里面，再往上可能就是我们说博士专业了，然后就是整个就是你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你去选一个点，然后去学习去研究。神学有什么好读的？其实每个人不一样啊。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想去追求更深的去理解神的话语，然后他有这种追求，你去尝试，你去读，你从一点点开始读，不要一下跳到更深里面去。一个人是实践为主的，神学里面分很多分支，有的是纯理论的研究，有些是教会牧养的研究，有些是讲道的研究，有些是带领年轻人团契的研究。选择你所合适的，比选择一个别人看来更好的要更加重要。上学的时候，我们学希腊文，2个学期的希腊文。然后最后一个学期还要用希腊文去翻译圣经，挺辛苦的。然后作为一个中国人，用英语去学希腊文，最后要去背这些希腊文，要去翻译这些希腊文，翻译成英文，要学这个希腊文的语法，而所有都是通过英文去学。 前几年有一次回国，然后其中一个教会邀请我去分享，然后去讲道，我去就是分享了一篇，然后是出埃及记的前面，就讲了摩西是怎么遭受，就是接受神的这个呼召，然后耶和华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对他说话，说我就是我，然后你去把我的百姓带出这个埃及地，因为我听到他们的呼喊，我听到他们的哀嚎。当时呢，我用这一段经文，然后去鼓励他们说，摩西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怀疑他自己的，因为摩西用各种借口说我不行，我不行，我不够好，然后我不擅长口才，是神一次又一次给他神级，然后就告诉他说，谁给你的口才？所以在一次又一次，他就鼓励他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去。但是摩西一遍一遍说我自己不够好，然后最后结尾的时候，我说，其实教会不管是大还是小。这些童工不管是多还是少，不管是老还是幼，然后你要相信，当你做到这个童工这个位置，神会给你不同的才干，去帮你去带领这个教会。但最重要就是你要相信这样一点，你不要用人的知识去带领这个教会，你一定要用神的智慧去带领这个教会。你要看着神去前行，而不是人。我觉得我分享的挺好。但是分享完之后，其实我父亲和我跟我说，他们不是很满意。我说为什么？他说第一太短，你这篇只分享了30分钟，一般情况下别人来讲道都要讲1个小时。我说 OK，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以后就知道了。他说第二，你的神学太少了，别人每次来分享都分享很深的很多神学观点，你怎么就分享一点两点就不够啊？就除了你最后就鼓励他们的话。当时我就在反思，我说那是不是以后再去国内教会分享的时候，都要多分享一些关于很深的神学呢？我也在纠结，然后我就跟我父亲去探讨，我说一个教会的兴旺或者一个教会弟兄姐妹灵命的成长，跟他们接受多少神学教育其实不是划等号的，就不是说他们每一次听讲道能够记了10页的笔记，然后他们读了多少神学大家的这个话语，懂得多少多少神学理论。而一个教会的成长是跟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付出，然后大家是不是同心同力去寻求神的帮助，这个是划等号的，而不是说神学理论划等号的。所以就回到您最早的问题说，神学有什么好读的？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想去追求更深的去理解神的话语，然后他有这种追求，你去尝试，你去读，然后最后讲到的时候，教会里面的那些弟兄姐妹，你知道他们辛苦一天了。然后他们很多都是有自己不同的工作，当他们来到教会学习的时候，他们真的想听的是你怎么去理解这一段圣经，然后这一段圣经怎么能运用在我的生活当中。神学它的最终的目的，它是教导我们怎么去把神的话运用在生活当中。
是的，邓丽君、王姐妹，非常感谢你们两位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如果以后有机会，希望你们再回来，好吗？
谢谢。
谢谢，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邓弟兄和王姐妹，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